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至五十一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诗篇139:23-24，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9:23-24，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我想问一下，咩先系知心嘅朋友？咁呢啲又系点解先系会有知心嘅朋友呢？
林语堂先生哈，他是把人生哈用演戏来说明人生。
林语堂先生用咗演戏去讲明我哋人生。
他这样说，
佢咁样讲，
他说哈， 这个在前面演戏的人，你一定要有后台的朋友。
他说我们在人前台演戏的人一定有后台的朋友。
那什么是后台的朋友呢？
什么是后台的朋友呢？
后台的朋友在他面前不必化妆。
后台的朋友在面前不必化妆，
不必穿戏服可以讲真话，
不用穿戏服可以讲真话，
可以说没有出息的话，
可以讲没出息的说话，
可以让他知道你很脆弱很懦弱也很害怕，
可以让他知道你很脆弱很懦弱很害
怕。因为你确知这个后台的朋友他只会安慰你，
因为一定会知道后台的朋友只会安慰你，
不会耻笑你，不会奚落你，
不会耻笑你，不会奚落你。
那你可能会说这太难了，找到一个这样知己的朋友。
可能你会说找到这样的朋友实在太难了。
因为我们的俗语也经常说千金易得知己难求，
因为我们都经常说千金易得知己难求。
因为人呢，我们经常讲都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因为我们人常都讲到话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知道人家对方心里怎么想的呢？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人家心里面怎么想。
所以我们所期盼的知己的朋友就是知人知面又知心的朋友。
所以我们 很想得到一个就是知人知面也都知心的朋友。
那我们今天呢再讲一个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有一个人呢，他确实是经过他的生活的经历遇到了这么一位知己的朋友。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朋友就是找到知己的朋友的一个故事。
这个朋友真的是知他这个人，认识他的脸，也知道他的心。
这个人是知道他的人，认识他的面貌，还有知道他的心。
我们把时间倒回到大概2000多年前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
我们先回到2000多年前巴勒斯坦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一个在北边的这个地方那个北边有一个地方叫加拿。
这个地方的北边有一个叫做加拿的地方。
那边住的一个人叫拿但业。
有一个住在里面的人叫做拿但业。
在同一个地区呢，加利利地区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是住的一个朋友叫腓力的。
又在加拿地区也是有一个叫做腓力的地方，地方的人，腓力的人。
他住在博塞大。
他住在博塞大。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从地图上简单可以看一下，博塞大跟加拿呢大概有个30-40公里的路程。
大家如果见到的话，博塞大和加拿大概有30-40公里的距离。
所以如果走路的话，大概要那个时候大概走一天的时间大概。
如果行路的时候大概要走一日。
那有一天呢，那个有一个叫耶稣的人就专门到这个博塞大来找腓力。
有一个叫做耶稣的人专门来加拿大找加利利找腓力这个人。
他找到腓力就叫他来跟从他。
他找到腓力之后就叫他跟从他。
那个耶稣是谁呢？
那耶稣是谁呢？
耶稣也是加利利那个地方一个叫拿撒勒的地方的一个木匠的儿子。
咁耶稣亦都系喺加利利地区一个叫做拿撒勒入边嘅人，系一个木匠嘅仔。
对，我们看到拿撒勒和其实离加拿大挺近的，大概只有6-7公里的路程。
其实我哋见到拿撒勒同加拿反而系比较近嘅，有6-7公里嘅距离。
也不像离那个博塞大那么远。
又唔似博塞大咁样咁远。
那腓力是怎么样认识耶稣的呢？因为耶稣来找他。
那腓力是怎么识耶稣，令到耶稣去找他的呢？
腓力其实根本不认识耶稣。
腓力根本不认识耶稣。
是耶稣专门来找他。
是耶稣专门来找他的。
耶稣那个时候好像由这个犹大的南边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
那时耶稣是在加利利南边的耶路撒冷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到地图最下面那个红圈耶路撒冷那个地方。
我们见到地图上面最下面的红圈耶路撒冷的地方。
但耶稣呢突然觉得他决定要去北上，要去博塞大找腓力。
咁耶稣就决定要北上去巴塞大揾腓力。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
咁喺经文入边就咁讲，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
所以我们看到是耶稣决定要往加利利去，
我们见到耶稣是决定要去加利利去。
然后呢，这个预见哈，其实我觉得可能不一定完全表达那个意思。英文呢是找到腓力，
我们这个预见如果在英文里面，我就是找到腓力的意思。
所以腓力呢就知道是耶稣决定来找他，然后亲自找到了他。
咁腓力就知道耶稣系亲自嚟揾佢，亦都系揾到佢嘅。
而且腓力很快发现，这个耶稣不光是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咁腓力亦都发现耶稣唔单止系一个木匠嘅儿子，
他实际上是在旧约从摩西到后来先知一直教导以色列的那个救赎主。
佢系发现耶稣原来就系犹太律法书上边预言嗰位要嚟拯救以色列人嘅救主。
以色列对摩西当然非常熟悉。以色列对摩西非常熟悉。
以色列对摩西非常熟悉。
摩西大概在那个时候1500年以前就告诉了以色列，会上帝会兴起一个大先知来找他们。
那时摩西在1500年前已经话咗俾大家听，有一个大先知会嚟到。
然后后来呢，又上帝通过各种好些的先知告诉以色列人，上帝会兴起一个救赎者到他们这里来，
而且上帝都靠透过不同的先知来跟大家讲，有一个大先知来到我们的身边。
尤其是在当时之前的600年，以色列这个国家都被彻底的灭掉以后，
特别在600年前，这个国家已经被灭亡了之后，
以色列那些认真追求的人对这个救赎主的期待的心情就一直很强烈。
一些信靠上帝的以色列人，他等待救主尼赛亚的观念是非常之强烈。
因为国家都没有了。
因为国家都没有了。
然后自己被外族的人统治。
自己就被外族的人统治。
所以当腓力发现原来这个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个救赎主的时候，
所以腓力一旦发现耶稣就是那位他们等待了很久的救主尼赛亚之后，
他非常激动，
他非常之激动。
我想他顾不得经过走一天的路程，也要告诉拿但业。
他就算要行一天的路程，也都要去告诉拿但业听。
可见他知道拿但业也是在一直期盼这个救赎主的出现。
由此可见，我见到他都知道拿但业一直在等待尼赛亚这个消息，
也知道他们两个关系不太一般，
也都可以显现到他们的关系不一般。
因为好朋友知道自己所需求的，
因为朋友一定会知道大家朋友的需求。
那一旦发现了这个答案以后，那个好朋友当然也会不会顾及走一天的路程去，马上就去告诉他。
所以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都不介意走一日去话将这个消息话给他听。
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拿但业的时候，拿但业不光是没有高兴，
但当拿但业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不但没有高兴，
反而提出了一个挑战，
反而提出了一些疑问。
因为拿但业对这个先知和有那个摩西的教导非常的熟悉，
因为拿但业他对摩西的教导非常之熟悉。
上帝通过先知告诉他们，这个救赎主要出生在南边的伯利恒。
因为先知话俾拿但业佢哋听，这个先知要系出生在南部的伯利恒，
不可能出生在北边的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
冇可能出生在北部的拿撒勒。
而且当时拿撒勒附近是有罗马的驻军，
而且拿撒勒这个附近当时有罗马的驻兵，
那有外邦的统治者住在那个地方，那犹太人当然不会认为那个地方是一个洁净的地方。
他这个地方有外国人住在这个地方，犹太人根本是觉得这个地方是不干净。
所以真正的犹太人， 他们是鄙视北边的，尤其是拿撒勒这个地方的人的。
所以犹太人根本是鄙视北部的人，特别是这个拿撒勒的地方。
所以拿单叶告诉腓力说，那个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人出来呢？有什么好的东西呢？所以他很鄙视这个说法。
所以拿单叶同腓力讲，这个地方有什么好人呢？他很鄙视他的说法。
那腓力知道肯定说服不过拿单叶，因为拿单叶了解得多。
腓力一定知道他自己讲不定拿单叶，
所以他只是说，那你来看吧。
他就是说，你来看吧。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哈，实际上这两个人，他们腓力和拿单叶，他们都不认识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之后，拿单叶和腓力都根本是不认识耶稣的。
但是耶稣却知道他们这两个人。
但耶稣却知道他们这两个人。
他来找腓力，实际上他也知道腓力会去找拿单叶。
耶稣来找腓力，都知道他一定会找拿单叶。
因为他是上帝，他知道我们人的心。
因为他是上帝，他知道我们人的心。
所以我们找这个救赎主，我们人是找不到的。
如果我们去找这个救世主，我们人是找不到的。
因为他是上帝。
因为他是上帝。
所以只有上帝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可遇。
只有上帝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遇到他。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来到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你也是耶稣基督来找的我们，
也都是耶稣基督来找到我们，
而且上帝在很早以前就找了我们，却就决定要拣选我们。
确实耶稣已经 很早之前已经知道我们要拣选我们，
在上帝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挑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上帝，不是我们找到了上帝，而是上帝找了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认识耶稣，不是我们找耶稣，上帝是上帝去拣选我们，去找我们。
就像耶稣当年两千年以前找到腓力和拿单叶一样。
就好像耶稣当时找到腓力和拿单叶一样。
对，耶稣在我们还不知道他的时候，
所以耶稣在我们未知道他的时候，
他却知道我们，
他已经知道我们了，
就拣选了我们来跟从他，
就拣选我们去跟从他。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中学的同学，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信主的同学。
在我回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那时已经是信主的朋友。
他那个时候就给我们讲起他所认识的上帝，讲过一些。
他当时有讲过一些他认识耶稣的时候的 说话。
我是没有任何的关注这件事情。
我是没有任当时是没有任何关注这件事情。
后来我们上大学了，同学之间通信的时候，他写信，每次在信里面我记得还是会写两句圣经的经文。
到了回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学之间的通信，他很多时候都在信中里面都写多几句有关圣经里面的经文。
那些经文的内容我是一个字都不记得了。
他当时所写的是个经文，我一个字都不记得了。
只是觉得很奇怪，写信怎么会写一些这个别的一本书上写讲的话。
就觉得很奇怪，写书为什么可以写其他 的字的文内容在里面。
好多年以后我信了上帝。
好多年之后我信了上帝。
我回想这件事情我就明白了，
我回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明白了，
其实当时上帝是通过那个同学来找我，
其实上帝是当时透过这个同学来找到我，
只是我不相信，
但是我那时不信。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愿意来找人，
我们看到，所以看到上帝是一定会来找人的，
就像我们知己的朋友他一定会来找你，
就好像我们知己的朋友一定会来找你，
就像腓力听到好消息马上就去找拿单叶一样，
就像当腓力听到好消息的时候他一定会去找拿单叶一样。
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知道你和我，
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知道你和我，
如果您今天是已经是信主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现在今天已经是信主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回忆起来当初耶稣是如何找到您的呢？
有没有想起当时耶稣是怎样找到你的呢？
是通过哪个朋友呢？
是通过哪个朋友呢？
如果你今天是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
你今天坐在这里听一定不是偶然，
你今天坐在这里一起听一定不是偶然的事，
一定是耶稣也差遣了你的一个朋友来邀请你来听，
一定是上帝差遣了你一个朋友令到你今天来到跟我们一起，
那是耶稣在邀请你，
这个是耶稣邀请你。
你知道有这么好的消息，你有没有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你最好的朋友呢？
当你收到这个这么好的消息之后，你有没有告诉你身边最好的朋友听呢？
对，上帝知道你和我，
上帝是知道你和我。
我们接着看这个故事的发展。那拿单叶呢，听到腓力讲了以后，你来看拿单叶，他有一个好处，他就跟着他去了。
我们继续去看今天的故事，当拿达叶和腓力说了你来看的时候，有个好处就是拿达叶去跟着腓力一起去，
因为我想他相信是好朋友知己朋友来的邀请，盛情难却，
因为我们相信好朋友的邀请真的不可以去抗拒，
对他带着怀疑，
虽然他带着怀疑，
挪着脚步，
跟着脚步
来到了耶稣面前，
来到耶稣的面前，
令他非常惊讶的是，
令到他非常惊讶的就是，
他们从来没见过面，耶稣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们从来都没见过面，但是耶稣一眼就认得出去了。
耶稣认识他的脸，
耶稣认识他的面貌，
知道他的面，
知道他的脸孔。
不光是知道他的脸面，还知道拿单叶这个人的品行，
不单止认识他的面孔，还知道拿单叶他的品行，
说他当众说他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以色列人，
当众说他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
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耶稣见到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所以他当众表扬拿单叶，
所以他当众表扬拿单叶，
因为作为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清楚上帝一直教导他们，
因为以色列人非常清楚上帝 教导他们
做人不要有诡诈，
做人不可以有诡诈，
所以认真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不行诡诈，
所以认真的以色列人都注意不会行诡诈。
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上帝就是这样一直教导以色列人，
上帝就一直这样去教导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拿单叶是一个表里如一没有诡诈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拿单叶他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人，
所以他心里怎么想他口里就会怎么说，
他心里面怎么想他的嘴就会怎么说。
当他心里知道耶稣是来自那个加利利的那个拿撒勒的地方的时候，
当拿单叶知道耶稣是来自拿撒勒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心里是有很多的瞧不起的，
他心里面有很多看不起的，
是看不起耶稣的，
就看不起耶稣。
但是耶稣看了一脸一下认出他以后，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责备他，
但耶稣见到拿单叶一眼之后，他没有介意过拿单叶，
而是当众表扬他，
反而是当众表扬他。
所以拿单叶非常惊讶，说你怎么知道我呢？
所以拿单叶更好惊讶，就话你怎么会认识我呢？
耶稣说，当腓力还没有找你的时候，我都已经知道了，我就看见你在葡萄树底下了。
耶稣就说，当腓力没找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坐在无花果树的底下了。
这个无花果树，这个事情让拿单叶更加的惊讶，
所以这件事情令到拿单叶更加的惊讶。
这个人，这个耶稣，这个木匠的儿子，
这个耶稣这个木匠的儿子，
似乎知道他一切所做的事，
好似已经知道他所做的一切，
知道他所说的话，
知道他讲的说话，
他惊叹不已，
他惊叹不已，
但想到腓力当时告诉他的，这个人就是摩西和先知所指明的那个救赎主，
所以他就知道耶稣拿撒勒耶稣就是真的救主弥赛亚，
所以他不由得感叹，
他不够胆去得罪，
他说这个木匠的儿子来自于拿撒勒这个不洁净地方的耶稣，
他说这个来自拿撒勒的人，来自北部的南部的一个耶稣，
真的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救赎主弥赛亚，
就真是上帝应许以色列人的救世主，
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是上帝的儿子，
以色列的王，
是以色列人的王。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尽管跟他们这两个人没有见过面，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虽然没有见过他们这两个人，
但是耶稣认识他们的脸，
但是上帝认识他们的面貌，
尽管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话，
他们从来都没有讲过说话，
但是他知道腓力，知道拿但业，
但是他知道腓力，知道拿但业，
因为他真的是上帝，
因为他真是上帝。
对，诗人对上帝是这样讲的，
诗人对世人这样讲，拿撒勒耶稣对诗人这样讲，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
我行路我躺仰你都细察，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耶和华你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如果我们自己心里想的嘴里说的如果都让人知道的话，
如果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嘴里面所说的都被人知道的话，
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做我的朋友，
我都相信我一个人愿意做我的朋友，
因为我的心里有很多的自以为是，
因为我心里面有很多的自以为是，
有很多的自意，
有很多的自意，
有很多的自私，
都有很多的自私。
拿但业在这地方有过一点点自以为是，
拿但业在这个地方有试过自己自以为是，
因为他不认为拿撒勒那个地方能出什么好的，
因为他不认为拿撒勒这个地方可以出一个好的人，
但耶稣没有责备他，
但耶稣没有责备过他，
反而耶稣却是专门来找他做朋友，
反而确实耶稣是专门来找他，
你知道吗？耶稣也是这么关注你和我的，
你知道吗？耶稣其实都是这样关注你和我，
不管你今天是信他还是不信他，
无论你今天是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
不管你今天是心里面敬拜他还是心里面鄙视他，
无论你今天心里是变敬拜他还是心里面鄙视他，
你不管你过去做了多少的坏事，
无论你以往做过多少的坏事，
说了多少伤害人的话，
讲了多少伤害人的说话，
心里动了多少不好的念头，
心里面有多少很坏的念头，
耶稣都来找你，
耶稣都是来找你，
希望成为你的朋友，
希望成为你的朋友，
希望成为你的知己，
成为你的知己，
耶稣也会把知己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耶稣也会把知己放在你生命当中，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蒙福的生命，
让我们生命可以成为蒙福的生命。
我在大概20年以前，那个时候我做股票，
我大概20年前的时候，我那天日日都在炒股票，
那时候股票上涨很快，所以我的投资都是很赚钱的，
所以当时的股票一直都很赚钱，所以我一直在那升，所以我都很赚钱的，
因为我看了这个上涨太快，所以 我认为我自己很有聪明，我说这个市场一定会下跌的，
因为那时的市场升得 很多，所以我那时以为很聪明，我们会赚很多的钱，
尤其有几只股票涨得特别疯涨的，
特别有几只股票是在疯狂地升，
像当时的雅虎，雅虎，
像当时的雅虎，
所以我就借了他们那些公司的股票，我卖空，
我就借了他的股票，我做了买空，
因为我知道等到股票下跌的时候，我用最低的价钱买回来再还他们。
我知道，因为当时如果这个股票跌到最低的时候，我一定会找到最多的钱可以买到。
所以我先买股票，它猛涨，我赚了钱。
所以我先买股票去赚了钱，
然后股票下猛跌，我又赚了钱。
如果它跌的时候，我也都会再赚钱。
我认为我一定可以赚大钱。
我认为我一定可以去赚大钱。
没有想到是这个股票它没有立即的跌，而是还是继续涨了一段时间。
但是没估到的，这个股票没跌到，反而是还升了一段时候。
但我整个投资和赚的钱全部都赔掉了。
我整个投资，我的钱都会赔晒了。
当我把这个坏的消息小心翼翼地告诉太太的时候，
我将这个坏消息小心翼翼地告诉我太太听，
我心里是灰头土脸的，
我是垂头丧气的。
没想到太太一点都没有责备，
但没想到太太一句都没责备的事，
她如释重负，如释重负，她好像有一个放下重担的样子。
哦，他还有很开心的样子。
然后跑到我最喜欢的，我认为是最好的一个中餐馆去订了饭菜，
还去了一间我最喜欢的中餐馆里面订了一些饭菜。
我说老婆，你是不是头脑不清楚了？
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头脑不清楚呢？
我们现在银行里面真的只有几百块钱了，
我们银行里面真的只有几百元。
你买这么好的饭菜，我们难道是要庆祝我们都把钱给赔掉了吗？
我们买这么好的饭菜，是不是庆祝我们的钱赔晒呢？
是的，我们有一件事要庆祝。
是，我们有一件事要庆祝。
你做这个股票，每天早上三点半起来，那个纽约时间九点半。
我做这个股票的时候， 我每天都凌晨三点钟起身去看这个股票。
我是一直很担心你的身体，因为你还要上班。
我一直都很担心你的身体，因为你还要去上班。
现在没钱可炒股票了，我想你一定不会那么早起来了。
所以现在没钱去炒股票了，所以我一定知道你不会那么早去起身。
他说我感谢主。
我那时感谢主。
因为以前赚钱，所以太太所说过的希望我不要那么早起来去做这个事，这个我是充耳不闻了。
所以当时我当时的股票一直赚钱，所以他所说的说话我都没有摆心里面。
所以他的枕边风都变成了我的耳边风，
所以他是跟我说的关心说话都变成了耳边风了。
当我赔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真的是全然的接纳。
所以我赔晒钱的时候，他当时都完全地接纳。
谢谢主把这样的知己的人放在我的生命里面，成为我的知己。
感谢上帝将这个知己 的人放在我身边成为知己，
而且是红颜，
特别是红颜。
对，太太是我的红颜知己。
所以太太就是我的红颜知己。
耶稣在这里非常的知道拿但业和腓力这两个人。
耶稣在那时知道拿但业和腓力这两个人，
尤其知道拿但业有对他有鄙夷的心态，
也都特别是知道拿但业有一个表里如一的心态。
但是耶稣因为知道他的内心，
但因为耶稣知道他的内心，
知道他的内心在寻求，
知道他的内心在寻求。
耶稣怎么会知道他内心拿到内心在寻求？
耶稣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内心在寻求呢？
知道他的内心没有平安呢？
知道他内心没有平安呢？
因为他说他看见拿但业在这个无花果树底下。
因为他说他见到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做了什么。
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呢，葡萄园和无花果树这两种植物是比较枝叶茂盛的地方。
在巴勒斯坦地区，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一样，都是一些叶多很多树荫的植物。
所以人坐在它的下面，一般很多时候是在静默默想。
有很多人坐在它的树底下面都是默默地去默想，
因为很凉爽，也很给人一种暂时的宁静和那个凉爽。
因为很凉爽，和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所以我们把自己放在拿单叶的那个位置看一看。
如果我们自己放在拿单这个位置看一看，
他从这个无花果树底下在这边默想，在这边思想这个救赎主什么时候能够来到。
他就在无花果树底下一直在默想，在思想下究竟有救世主何时来到呢？
因为当他还眼看四周的时候，
因为当他一环顾四周的时候，
异邦依然当道，
异邦依然当道，
异教依然盛行，
异教依然盛行，
复国依然无望，
复国依然无望，
哪来的平安呢？
咁边度会有平安呢？
对他的内心是有很多的焦虑和等待，
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好乱，很多的等待。
所以我们看到无花果树能给他片刻的宁静，
所以我们看到在无花果树里面可以给到他片刻的宁静，
但是不能给他这个真以色列人平安，
但是不可以给到他一个真以色列人的平安。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如果没有上帝到他的心里边，
如果没有上帝到他的心里边，
他的平安只是片刻的瞬间。
他的平安只是片刻的安静。
不会长久，
不会长久以来，
只是昙花一现，
只是昙花一现。
所以耶稣来找拿但业，
所以耶稣来找拿但业，
就是要把永久的平安能够带给他，
就是将永久的平安带给他。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用了一个以色列人都很熟悉的比喻，
所以耶稣就用了一个以色列人都好知道的一个比喻
来告诉拿但业，
来告诉拿但业听，
你在无花果树下所寻求的这么长时间你寻找不到，
你在无花果树下面寻找的你寻找不到，
今天我要告诉你，
今天我要告诉你听，
今天我要让你得到，
今天我要让你得救，
得到这个永恒的平安，
得到你自己永恒的平安。
所以耶稣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所以耶稣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以色列这个国家被灭了将近四五百年，上帝没有派任何先知来给传话给他们。
上帝将这个国灭了五六百年之后都没有派一个先知来到，
像很多真心的以色列人都觉得上帝是已经忘却了他们，
有很多真的以色列人都认为上帝已经忘记了他们了。
那上耶稣这里告诉他说天开了，
耶稣就在这里讲天开了，
天是上帝所在的地方，
天是上帝所在的地方，
天开了就表示上帝出来了下来了，
天开了就是代表上帝要下来了，要来我们身边了，
上帝来找他们了，
要来到大地来找他们了，
通过一个天的梯子从天上降到人间，
是一个天开了他的天子来到我们的人间里面。
那这个故事对以色列人有什么熟悉的呢？
那这个故事以色列人有什么熟悉呢？
原来是他们的先祖雅各，
原来是他们先祖雅各。
雅各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抓住，实际上就是有那个诡诈的意思。
雅各这个名字就是代表抓住，一个诡诈的意思。
所以他一出生，他就抓住他的哥哥，紧随着出来。
所以他一出生就是抓住他的哥哥，一起出生出来。
后来长大以后，一碗红豆汤又把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给骗去了。
他长大之后就用红豆汤去骗取长子的名分。
他爸爸以撒临死之前，他要冒充哥哥的名分，把这个对长子的祝福从爸爸那里骗取了。
又在爸爸临终的时候，也都去骗取去爸爸骗取长子的祝福。
所以把他哥哥以撒气得要命。
所以将以扫嬲到去要死，
气得要杀他，
嬲到要去杀咗佢。
所以他爸爸以撒就告诉他，他说你去你舅父家里躲一躲你哥哥吧，你哥哥已经生气得不得了。
所以以撒他爸爸就叫他 去舅父家避一避，因为他哥哥已经怒到
所以他就灰溜溜的离家出走，奔赴舅父家。
所以他就很彷徨地去到他舅父家。
我想他心情一定很沮丧，
他的心一定很沮丧。
你走到伯特利那个地方，
他当来到去到伯特利这个地方，
他做了一个梦，
他发了一个梦，
这个梦梦见一个天梯，
他梦见一个天梯，
天上有一个梯子降下来，降在他的旁边。
他见到上面有个天子是站站在他旁边，
上帝呢从天上下来告诉他，
上帝在上面下来告诉他，
他说我一定跟你同在，
他说我一定会与你同在，
保守你的平安，
保守你的平安，
你放心的去吧，
你放心地去吧，
我真的是一定会保护你平平安安的回来，
我一定会是真的保平平安安地保守你回来。
所以这个故事以色列人是都知道的，
所以这个故事以色列人都是知道的。
一个行诡诈的雅各竟然有了平安，
一个行诡诈的雅各竟然有了平安，
一个真以色列人没有诡诈的拿单叶竟然在那个时代没有平安，
一个以色列人无心里面无诡诈的拿单叶竟然找不到平安。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因为雅各真的是看到自己的罪，因为他的罪是没有办法否认的，而且是不光他自己看到，众人都看得见。
因为雅各知道自己不好，不是说自己讲话不好，其他人都见到他不好。
他行诡诈是远近闻名，
他行诡诈是非常之出名的，
所以他看到自己的罪，
他是见到自己的罪。
拿单叶可能是表里如一，被犹太通国所称赞，
拿单叶反而是表里如一，他全国都称赞，
因为他没有诡诈，
因为他没有诡诈。
但是他的平安只能停留在无花果树底下那一刻，
但他的平安只可以停留在无花果树底下的 一刻，
所以他没有看到自己的不对的地方，
他没有看到他自己不对的地方。
他真的是有自义，
他真的有自义，
因此他也看不起耶稣，
因此他都看不起耶稣，
因为他知道耶稣的出生地不好，
因为他知道耶稣的出生地不好，
因为耶稣不是从南边那个伯利恒出生的，
因为耶稣不是在南部伯利恒出生，
而是出生在北边那个被人唾弃的拿撒勒，
反而是出生在一个被人嫌弃的拿撒勒这个北部的地方。
对，今天耶稣给拿单叶的对话，
但今天耶稣对拿单叶的对话
让拿单叶明白了一个道理，
让拿单叶明白了一个道理，
他身为以色列人没有诡诈这样的好名声没有用，得到平安。
他身为以色列人无诡诈也都得不到平安，
所以他出身好得不到平安，
所以他出身好都是得不到平安，
他有好名声也得不到平安，
他有好的名声也都得不到平安，
他被人称为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也没有平安，
他被人称为一个真以色列人都没有得到平安。
他明白必须把这三样东西都放弃掉，
他明白到一定要将自己全部的东西放弃，
要做一个新以色列人，
要做一个新的以色列人
才能有平安，
才可以得平安。
那什么是新以色列人呢？
咁究竟咩系新以色列人呢？
就是相信这个在他眼前的，
就系相信而家喺佢眼前嘅，
出生在被人鄙视的拿撒勒这个地方的耶稣，
出生喺一个被人鄙视嘅地方拿撒勒嘅耶稣，
这个木匠的儿子，
一个木匠嘅儿子，
竟然是上帝的儿子，
竟然系上帝嘅儿子，
竟然是以色列的王。
竟然是以色列的王，
竟然是从摩西到先知所应许以色列的那个救赎主，
竟然是摩西和先知一起应许的一个救主。
所以耶稣要找拿单叶就是要告诉他这个道理，
所以耶稣找拿单叶就要拿单叶知道这个道理，
让他能够得到真正永恒的平安，
让他得到一个真正永恒的平安。
在得到这个永恒的平安之前，拿单叶一定要看到自己的罪。
但当拿单叶拿到永恒的平安之前，一定要见到自己的罪。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个朋友，
我们见到耶稣这个朋友，
不光是知道拿单叶和腓力他们这个人，
不单只是知道拿单叶和腓力这个人，
不光是认识他们的脸，
不单只是认识他们的面貌，
他还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不足，
他还帮他们看到他自己的不足，
而且要帮助他们真的是走一条正确的道路，
是确实是帮助他们下一条正确的道路，
就是走一条正路，
就是说下一条正路，
做一个新以色列人，
做一个新以色列人。
这个是知己的朋友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这个是知己朋友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我们可以再回到雅各他的亲身经历来看，
我们再可以回到雅各的经历里面去看。
他躲到他舅父拉班家里20年，
他在舅父家躲藏了20年，
被他舅父骗了个底朝天，
被他的舅父在 一直在骗。
行诡诈的人被舅父骗了20年，
一个行诡诈的人被舅父骗了20年，
十几次修改他的工资，
一直在修改他的工资。
所以当他20年以后偷偷离开舅父家要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
当他要偷偷地经过20年之后要偷偷地回到自己家的时候，
他走到这个亚伯渡口，
他去到亚伯的渡口，
结果上帝来与他摔跤，
上帝就跟他摔跤，
天要亮了他不肯上帝走，
他 一直不肯让上帝去离开，
一定要上帝给他祝福，
一定要上帝给他祝福，
上帝就给他祝福了，
上帝就给他祝福了。
上帝怎么给他祝福的呢？
上帝是怎样给他祝福的呢？
上帝在他的大腿窝里面摸了一下，让他变成了一个瘸子。
上帝去摸一摸他的大腿里面，他就会成为一个跛了的人，
然后告诉他要改名字，不要叫雅各了，
告诉他你要改名，不要叫雅各了，
要叫以色列，
要叫以色列。
雅各有行诡诈的意思，
雅各有行诡诈的意思。
我们知道改名字在圣经里面都是知道要过一个新的生活，
我们知道改名字在圣经里面就是说要过一个新的生活，
要告别过去的生活方式，
要告别过去的生活方式。
所以在这里上帝就是要把一个双腿健全的雅各，
所以上帝就要将一个双腿健全的雅各
变成一个瘸腿的以色列，
变成一个跛了的以色列，
让他从一个行诡诈的人，
让他从一个行诡诈的人
变成一个给人祝福的人，
将他变为一个给人祝福的人，
要他告别过去的生活方式，
要去 告别过去的生活方式，
做一个新的以色列人，
做一个新的以色列人。
瘸腿的雅各，
脚跛的雅各
真的改变了，
真是改变了。
他无论走到哪里就筑坛向上帝祷告，
无论他去到哪里都筑坛向上帝祷告，
他凡事真的不是靠自己的搞定，
他凡事都不是靠自己的搞定，
像以前一样，
不是跟以前一样，
他是凡事求告上帝来成就，
他是凡事求上帝去成就。
对一个诡诈待人的雅各，
对一个诡诈待人的雅各，
变成了一个以恩典待人的以色列，
变成一个以恩待待人的以色列，
处处为别人祝福，
处处为别人去祝福。
一个双腿健全的雅各，
一个双腿健全的雅各，
变成了瘸腿的以色列，
变成了脚跛的以色列。
从此使雅各走在了正路上，
从此雅各就走在正路上面。
这个就是知己，这个上帝的知己在雅各身上所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上帝一个知己在雅各身上作的字。
这一个知己的朋友，
这个什么知己朋友，
不光是要知道你这个名字，认识你的脸，
不单止是知道你的名字，认识你的面貌，
而且是要甚至通过不惜代价来帮助你，来责备你，
也都 透过不同的人去，不单止去责备你，
引导你走正确的道路，
去引导你行一条正确的道路。
在诗人是这样感叹得到知己的朋友的，
诗人是这样赞叹得到这样的朋友，
他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上帝啊，求你监察我们，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一个知己的朋友，
一个知己的朋友，
一定是引导我们走正路的朋友，
一定是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
为了使我们走正路，
为了我们行正路，
会不惜一切的代价，
会不惜一切的代价，
会责备我们，
会责备我们。
拿单业遇到了一位这样知己的朋友，
拿单业都是遇见这样知己的朋友。
那个被他原先鄙视的人，
那个被他鄙视的人，
拿撒勒人耶稣，
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不光知道拿单业，
耶稣不单止知道拿单业，
不光认识他的脸，
不单止认识他的面貌，
还知道他的内心，
也都知道他的内心。
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讲的，像林语堂先生所讲的后台的朋友，
就好像我们刚刚开始这么讲林语堂先生后台的朋友，
在我们不好的时候能够完全的接纳我们，
在我们不好的时候可以完全去接纳我们，
不会责备我们，
不会去责怪我们。
但是我们从今天耶稣的这段事情，我们看到他不光是一般的知己的朋友，
我们今天见到耶稣不单止是一般的朋友，
他还远远超过了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后台的朋友，
他还远远超过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后台的朋友。
林先生所讲的后台的朋友，
林先生所说后台的朋友，
即使能够接待我们的不好，
是确实可以接待我们的不好，
但是他们不一定会责备我们，
但是他不一定会责备我们，
不一定会帮助我们走正路，
不会一定帮我们走一个正确的道路。
光是接受我们的不足，接受我们的缺点还不够，
他就是知道我们的缺点是一直都不够的。
另外的话，即使我们的朋友有心要帮助我们走正路，
我们资深的朋友有需要帮我们去走一条正确的道路，
也不一定知道正路在哪里，
他都不一定会知道正路在哪里。
但是如果耶稣做我们知己的朋友，
但如果只有耶稣做我们的朋友，
他是一定能够知道我们走正路的路在哪里，
他一定会知道我们走的正路在哪里，
因为也只有耶稣知道正路在哪里，
因为只有耶稣知道正路在哪里。
他就是道路，
他就是道路，
他就是正路，
他就是正路。
今天我们看了这个故事，
今天我们见到这个故事，
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知己的朋友，
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知己朋友。
知己的朋友就是知道你这个人，
知己的朋友就是知道你这个人，
他关注你，
他关注你，
他也知道当然认识你的脸，
他都会知道认识你的面貌，
你的脸代表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你的面貌代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
你说的话，
你说的说话，
做的事，
所做的事，
可能你心里动了念头也知道一些，
可能你心里面动了念头他都会知道一些。
但知己的朋友还有更重要一点，
但知己的朋友有更重要一点，
他知道你的内心，
他知道你的内心，
知道你内心的不平安，知道你内心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知道你内心的不平安，知道你里面心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要帮助你解决你内心最大的问题，
他要帮助你解决你里面心里面最大的问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他会不惜一切的代价，
他来找你，
佢嚟揾你，
他嚟责备你，
佢嚟责备你，
他嚟管教你，
佢嚟管教你，
甚至于把你的双腿变成瘸腿，
亦会将你嘅双腿变成一个低咗嘅人，
以帮助你走正路，
帮助你行正路。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得到这个知己的朋友，
如果你今日都仲未得到呢个知心嘅朋友之后，
真是希望你今天就能得到耶稣这位知己的朋友。
即系希望你今日可以揾到一个知心耶稣作为你嘅朋友。
他真的是知人知面又知心，
佢真系知人知面又知心。
今天如果是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
如果今日你系相信耶稣基督嘅，
你有没有享受到耶稣这个知己的朋友的这个友情呢？
有没有享受到耶稣成为你知心知己的朋友呢？
我希望我们能更多的享受耶稣这位知人知面又知心的朋友，
都盼望大家可以继续去享受耶稣这个知人知面又知心的朋友。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我谢谢你，
我多谢你。
我的意念、我的心思、我的旨意藏在我的眼前。
我的意念啊，心思藏在你的面前。
我的言语真的是有很多伤害人的地方。
我的言语真的有很多伤害人的地方。
主，你却没有嫌弃我。
主，你却没有嫌弃我。
你却在创世以先就拣选我。
你在万世创之前已经拣选了我。
你知道我内心最大的不安，
你知道我内心最大的不安。
你差遣你的使者来责备我，
你差遣你的使者来责备我。
你用你的话语来责备我，
用你的话语来责备我，
让我能够走正路，
让我能够行正路，
走永生的路，
走永生的路。
感谢主，
感谢主，
真是我知人知面又知心的朋友，
真是你是我知人知面又知心的朋友，
是我知己的朋友，
是我知己的朋友。
感谢主，
感谢主。
祷告祈求，
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
阿们。